谢线上各位老师们哈，这个给我这个机会，能够在我们的岁末年终，2020年将要过去的还剩不多日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这样的一个时间呢，我们一起来思想，一起来交流。我想今天我特别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哈，就是叫做"爱里没有惧怕"。爱里没有惧怕，我想，今年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一年，哈，这个是已经毫无疑问。那么，这样的新冠大流行也确实造成了，包括你我在内，我们常常会心生惧怕。一方面看到这个疫情对生命有危险。那不但如此，其实在方方面面，对我们的生活、对我们的工作，对我们的家庭、对我们的儿女、对我们的未来，我想其实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。那么这些影响常常让我们会心生恐惧，让我们会觉得好像人生就在惶惶不安当中。虽然很多人期待着可能2020年过去了以后，大概会情况有所改变，但是我相信其实我们也都明白啊，可能没有那么快啊。2021年真的会比2020年好吗？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。那么新冠的疫情真的是会因为疫苗出来以后，或者是采取一些措施就变得没有那么威胁吗？好像也不见得。当然，除了新冠疫情，我想，这个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有许许多多的惧怕，这个变成一个常态啊。我们中国人说呢，这个人生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人生里面大概80%都是不开心的事情。都是让我们会担忧，让我们会恐惧，让我们会不安的事情。那所以既然是这样，那么到底怎么来战胜这样的惧怕呢？没有人喜欢在这种惶恐不安里面，没有人喜欢在这种心情的不安宁里面。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？我想你会发现，其实要真正解决，真的还不是各种人所能想出来的办法，人可能现在拼命的研究疫苗啦，或者叫你戴口罩啦，或者叫你洗手啊，或者叫你保持距离啊。其实呢，人的办法都有它的副作用啊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。比如说洗手啊，我周围就有几个，一直洗手洗到现在已经变得强迫症啊，就是，这个自己都停不下来。他们结果发现那个手都洗坏了，那么戴口罩的这个其实也蛮辛苦啊，尤其像戴眼镜的人，那么这口罩戴的不但是呼吸困难，而且呢这个简直这个眼镜啊都看不见啊，这个模模糊糊。那么保持距离，其实很多人也都发现，这个本来人的距离就已经够遥远，那么现在这样人跟人的距离再一保持呢，其实未来这种所谓的人际的关系、人际的互动，其实都在产生影响。那疫苗当然也是如此哈。现在很多人都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，因为知道这个疫苗呢，其实也有它的副作用，到底效果会怎么样，其实还真不太确定。所以你会发现哈，人的办法，人的以为说用我们的聪明智慧，其实根本性上，他没有办法真正来解决这个惧怕。我想，这就是当我们现在到了岁末年终哈，我们特别一方面，我们说我们是要来，庆祝圣诞这个12月24号是圣诞夜啊，这个在西方大家都知道，虽然有些人可能还不是基督徒，不过知道。圣诞呢，都是来纪念和庆祝耶稣为我们诞生。那这是本来一个很快乐的日子，一个很温馨的日子，一个是 亲朋好友互相送礼物的日子，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。而且呢，圣诞以后呢，很快到了新年，那么我们有新的期待，新的展望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并不了解，其实圣诞最大的意义在哪里？就是它要来解决我们人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其实圣诞的意思就是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人间，因为人间充满了苦难，充满了恐惧，充满了不安，因为人间用自己的办法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种种的问题，特别是三个大问题哈，一个是苦，啊，每个人都觉得很苦，那么一个呢是罪，啊。我们都知道，人人都有罪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是最绝望的，就是死。人人都有一死。那么这个呢，好像三座大山，我们人类就被这三座大山在压迫，没有办法翻身。那么这三大问题呢，你会发现，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呢，就一直缠绕我们，不但是缠绕整个人类。而且呢，你我每一个都被这三座大山来困扰、缠绕，所以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呢，上帝来替我们解决，就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，这个就叫做圣诞啊。一般人的降生、人的出生呢，叫人的这个生出来一个孩子，但是呢，这个圣诞的意思呢，就是圣洁的上帝。让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诞生到人间，降生到人间，来解决我们人的苦难，所以这个被叫做圣诞。所以圣诞快乐，你会发现不是单单一句口号啊，英文叫做 Merry Christmas，你会发现他用 Merry 这个词啊，就不是用 Happy 啊，Happy 因为是很快的高兴一下。Merry 这个词是指一个从心底发出的一种的喜乐，也就是说，人在绝望当中，人在黑暗当中，人在毫无办法当中呢，突然间发现了有一条出路，那么这种带来的那种绝处逢生，这种呢叫做 Merry，就是从心底里面出来的快乐、喜乐、高兴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圣诞快乐 （Merry Christmas） 呢，是因为跟 Christ 有关，就是跟耶稣基督有关，他来解决我们的问题。那么今天我想聚焦在要解决这个惧怕的问题。我在这里想跟大家来看几节的圣经的经文哈，在圣经最后面，这个约翰的一书啊。约翰呢是耶稣的门徒，那么约翰呢受圣灵的启示呢，他就把上帝的话呢记下来。那么这里有四节经文，我拿出来呢是约翰一书四章里面记载，16节到19节。那么那里说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。神也住在他里面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了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想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呢，它把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提出来。第一个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呢？它是爱的心。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很妙的哈。那么后面特别要加上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。有的人他知道有神， 有的人他听过基督教的信仰，他说你们就是上帝爱世人啊，我们知道了。你知道了跟你相信不见得是同一回事情。你要相信才会变成真正是对你有帮助。你知道这件事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。打个比方，有时候那个孩子哈，那么父母其实很爱孩子，正常来讲，对不对？但有些孩子就信不过来，父母叫他说：“你不要老是在电脑上啊，这对你眼睛也不好，对你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不好，你一天到晚对你的学习功课也不好啊，对你的身体健康也不好。”那么你看孩子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”他一面讲知道，他一面还是天天在电脑上面，在游戏上面，在手机上面，对不对？经常发生这样。然后呢，母亲或者父亲如果多讲一点，他就跟你吵起来，你不爱我啊，这个你不在乎我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要知道，一对一个小孩来讲，他要真正相信他父母的话是对的，这才有用啊。他如果相信说父母一定爱我，所以他讲的一定对我有好处，那么我应该去这样做，这个叫做信。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，上帝说我爱你，我们说我们知道了知道了，结果呢我们对上帝也无所谓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就不叫做我们信他，信他你一定会带出行动来。那么接下来他讲一个概念又是很重要，我们都知道你住在哪里，这个会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住的地方你觉得安全，你才会没有惧怕。你住的国家也好，社会也好，这个城市也好，那么或者是你的社区也好，那么你觉得住在那里是一个社会治安很好的啊，外面没有病毒的啊，人都是相亲相爱的，也讲究法治的，那么这种环境呢，你会觉得很有安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华人怎么建立安全呢？我们就是大概把那个铁门啊、铁窗啊、铁栅栏啊装起来，因为我们对外面没有信心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其实呢，住在哪里，这是蛮重要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其实只有一个地方，你才会没有惧怕，就是要住在爱里面。那你说这个住在爱里面有点抽象啊，虽然呢我们在生活里面也能体会哈，好像很多女生呢这个常常要找对象啊，他们有一句话叫做要找一个可以让我依靠的肩膀啊，可以找一个给我有安全感的男人。对不对？你会发现，就是你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好像那么女生一般来讲，其实男女都类似，也就是说，她觉得对方很爱她，对方很在乎她，对方眼中只有她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她就真的觉得人很幸福，她觉得人很有安全感。但是同时，你会发现，人间的爱好像真的有点很短暂呢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像真的是所谓交往的时候、恋爱的时候，那个叫做天长地久，但是好像等到结了婚，那就叫做能撑多久。也就是好像，所以很多人还是没有安全感，那么呢，他们就签那个婚前协议啦，那么他们就，这个反正就有很多保留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你只有住在真正的爱的源头，就是住在神的里面，你才会有安全。所以十七节就是在上面这两个前提，第一个你要相信神爱我们，第二个你要住在神的里面，也就是说你的生命要跟他有连接有关系的话呢，他说这样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爱在我们里面就被充满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 而且你知道这句圣经的重要在哪里呢？它其实告诉我们人啊，很多人以为一死百了，好像啊，我想不开，我就结了断了，或者我就这个心如死灰啊，我就绝望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其实最大的恐惧人在哪里？其实是惧怕那个审判。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没有概念啊，就觉得说。审判什么？我又没有偷，又没有抢，那么这个我不需要上法庭。其实你知道，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我都需要上一个法庭，这个法庭是上帝在做法官。这个就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但是死后且有审判。你知道，我们中国人一般大概很多人都同意了。这个死亡呢，是为什么会惧怕死亡呢？其实就是担心，好像不应该是简简单单死了一了百了，所以中国人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人在做天在看啊，会对这种所谓的未来、末世、来世会有许许多多的猜测，他怕什么呢？其实。最可怕的不是单单身体的死亡，是你的灵魂怎么来面对那个最终的法庭。这个就是这里提到的，在审判的日子，那个才是真正让人你无处可逃。所以这个经文其实非常重要，从今生讲到来生，从现在讲到未来。他要从根本上，上帝要来给我们解决这个惧怕的问题。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耶稣怎么样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怎么样。这个话非常重要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相信上帝爱我们，上帝让耶稣来救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真的不用怕。你看，耶稣在世界上哈，他表达的最彻底的一件事就是耶稣是无所畏惧。你发现没有？哎，无论人怎么样的辱骂他，人怎么样的诬陷他，人怎么样的鞭打他，甚至人把他送上十字架，你从来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没有看见任何一个时候耶稣会害怕，没有。所以那里说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为什么耶稣会彻底的没有惧怕？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，因为神在他里面，他也在上帝里面。他要告诉我们，当你有了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，你是最刚强。所以18节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如果完全。就把惧怕除去。我想其实很重要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是不知道神的爱，我们也不是不相信神的爱，但是确实很多事我们没有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里面有时候还是半信半疑，结果呢，就等于一半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还没有被完全呢，所以我们还是会产生惧怕。所以这里还要强调说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你注意这个太重要，上帝太了解我们了。他说你惧怕其实就是你的爱还没有被充满啊，或者说你其实本来可以在爱里得到完全，结果呢你失去了，你还没有尝到这个好处。那么19节就告诉我们爱的来源呢？是上帝主动的，因为他就是爱。所以我想，一般来讲，你我正常的人哈，我们其实都会有这种体验。第一，我们人呢是很特别的，有一种会生发爱心的啊这种的特点，这个是很非常非常独特。正常的人，每一个人其实都会。对人产生爱，比如他对父母会爱父母，那么 谈恋爱的时候，他会对他的对象发生爱。那么，如果是朋友之间，也有朋友的爱啊，兄弟手足之间也会有兄弟亲情的爱，那么友情的爱。那不但我们会主动产生爱，而且我们人呢，正常的人都会期待被爱。这个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。那么这样的体验、这样的追求，或者说人类的这种特性，是从哪里来的？那刚刚的圣经其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从个体来讲，我们这个人会发生爱；那么从群体来讲，我们有一种彼此的一种的关系的建立。这种关系当然最理想的就是能够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期待一个群体是一个有爱的群体，无论这个群体是社会性的群体，或者是家族性的一个群体，或者是你的同学间的这个各种的群体，你都期待，希望是一个有爱的环境。那么这种特点到底从哪里来？所以刚刚的经文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我，我就想到有一个以前那个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哈，那么有一个记者呢，当然这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，那么他呢这个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记者，那么他呢就到处呢是要坐着飞机去采访。结果呢，那一天呢，他坐上一个飞机呢，没想到飞机在高空呢就发生了状况。那么那个时候，因为这个半个多世纪以前那个飞机啊，当然不像现在那么先进。那这个机长啊，就要求每个人说，现在你们必须要把这个你们随身的行李全部要丢出去，因为他坐的那架飞机呢，是一架货机。那个货机呢，它那个门呢是从这个后面打开。他说：“现在我们这个飞机啊已经不行了，这个高空颠簸的太厉害了。那么希望呢能够每个人把你们随身携带的箱子也好，什么样全部丢掉，那么看看那个飞机能不能控制住。当然，每个人为了活命啊，那么都丢出去。那么这个记者呢，因为他这个带的很多，在当时算是相当贵重的那些的摄影器材，那么没办法，保命要紧啊。所以这个高级的相机啦，什么三脚架啦，各种器材的，通通都丢出去。那虽然如此哈，最后呢，因为这个空中的气流啊太激烈，这个飞机呢最后摇摇晃晃的还是坠毁。那么坠毁下来以后呢，1/3的人都死了。那么这个记者是其中一个幸存者。那他后来就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啊，虽然他那次也没有办法完成他的这个出访的任务，他本来是要去做采访，那么当然也走不成。那但是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报道。题目叫做《生命中除了爱，其他都是行李》。他描述说，当我把那些行李扔出去，这些东西本来是我的吃饭家伙，本来是我的这个看家工具。他说，我扔掉的时候，我一点都没有犹豫。我那时候想的唯一的就是我的妻子，因为他那个时候结婚不久哈。他说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太遗憾了，我今天早上。这个上飞机的时候啊，匆匆忙忙，这个都没有跟他道别啊，都没有这个好好的跟他讲一些话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，我当时就想，如果我死了走了，这是我人生留下最大的遗憾。所以在那一刻，在生死之间呢，他体会到，他说生命当中除了爱，其他都是行李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些行李啊，其实你都可以丢掉。我读了这个文章，我在想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把刚好把它弄反。我们觉得行李都很重要， 但是那个爱觉得不是太重要，好像呢，这个可有可无。每一件的行李，我们就看着，哎呀，这个也宝贵，那个也宝贵啊。这个你的金钱也宝贵，你的财产也宝贵，你的房子也宝贵，你的车子也宝贵。好像呢，这些东西我们看的都已经超过了爱，这个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。这里你会发现，上帝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。如果没有了爱，你根本不可能有安全感。其实你也不可能真正得到人生的幸福，你也不可能明白人生真正的本质。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连夫妻之间常常也是这个，吵得不可开交啊。这个有人说这个两夫妻谈话很有意思，他们结婚大概也才3年多嘛，那么就看那个丈夫对妻子的这个不像以前这样啊，也漠不关心，那每天呢这个回家也很晚，那妻子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干嘛。那么有一天那个妻子呢就这个忍无可忍啊，就把那个先生叫来问一下，他说。3年前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你说我这也好，那也好，哎呀，脾气也好，这个个性也好，这个身材也好，总而言之是什么都好。那么现在你告诉我，到底我哪一点不太够啊？你怎么现在当我像空气般的存在？啊，你到底喜欢我哪一点啊？那我总不可能我一点优点都没有吧？你喜欢我哪一点？那先生想都不想，他说我现在就喜欢你离我远一点。我想，其实当妻子听到这种话，真的心都凉了。但是从另外角度，又是很真实。我们的人生里面，你会发现，这种彼此相爱实在是太难。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离了上帝，如果你没有上帝，如果你没有真正爱的源头呢，你是不可能。虽然你期待你要进入一个有爱的群体，你要进入一个充满爱的婚姻，你要进入一个充满爱的学校，你要进入一种充满爱的人际关系。虽然你可以盼望，但是你会知道，如果没有爱的源头，你不认识爱的源头，你几乎就是缘木求鱼。你几乎就是痴心妄想，所以这段圣经很重要，告诉我们神就是爱，这个是把爱的最本质的东西提出来。神就是爱，也只有基督的信仰，请你注意，敢这么公开的宣告，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本书可以这样告诉你说，爱是什么？爱就是神。哇哦！我想这是何等大的启示啊！这个是真正的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这个世界如果人不认识神，其实你就根本不认识爱。虽然现在我们在西方哈，口口声声你常常听到有的人会讲说，你们要表达啦，这个不要爱在心里口难开啦，啊，所以呢要经常讲 "I love you"，我爱你。结果呢，讲来讲去呢，就变得爱好像很廉价啊，每个人动不动就 love you 啊，这个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你发现我们人理解的爱，其实常常是非常自我中心，也就是说，我的感觉、我的心情啊、我的利益，那么如果能够满足到我这些，OK，这个说明你爱我。很多时候，爱甚至变得很扭曲。有时候，人爱变成一种好像要控制对方，要占有对方，要对方这个，我要说一，你就不能二。爱也变得非常的功利啊，这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啊。这个像在这个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呢，现在通常都是要，特别是女方要男方基本上就一动不动。就是你一动就是一辆车起码，那不动就是一栋房子啊，那叫不动产。那么你要一动不动啊， 还有呢，要万紫千红啊，就是要一大堆的人民币啊。当然，欧元其实也有点类似哈，这个花花绿绿的啊，这叫万紫千红。那么，如果呢是你是一动不动万紫千红，大概你还有机会娶到老婆，要不然门儿都没有。所以你发现这个爱呀、啊，其实完全已经变质了。那么爱呢，而且常常变得好像很痛苦。很多人觉得这个爱呀、啊，好像这个让人痛不欲生啊，所以大家都觉得，大家都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呢、啊，所谓的这个也不想结婚的，其实大有人在啊。他们就觉得我们何必这个？有人说，既然爱情是一个坟墓，那我们呢就不要这个爱情啊。我想，其实这个都是因为人不认识神以后啊，你发现人不懂爱。啊，好像最近大家看到那个，中国有两个很有意思哈、啊，一个姓杨，一个姓林。那么这两个人算是微信上聊天聊得蛮高兴的啊，然后呢就打算约了见面，这个看看能不能做朋友。结果呢，这个女的因为一看男的好像微信圈朋友圈里面常常撒了很多，还蛮有钱的样子，所以呢她就。第一次见面就跟那个男的就选了一家最高级的在宁波那个火锅店，他进去呢，他也不客气，先点一个帝王蟹，啊，6000多人民币，再点一瓶拉菲酒，当然这拉菲其实也是假的啦，绝对跟真的不一样。不过在中国，反正这个除了假牙是真的，其他也真的不太多。那么，那点一瓶拉菲，12000。啊，所以单单这两个就18000了，然后再点了这火锅啊什么，同样这一顿点了20000多，哇塞，这男的一看，这个咱第一次见面，这第一次约会，你这都弄个单子就20000多，那男的吃了一半就走了，找个借口就人不见了，啊，然后那女的就赶紧跟他微信联系，一看拉黑了，啊，从拉黑到拉黑，就也不见消失。那你当然就火大了，就最后那单里的还得买单啊，20000多就掏了，心不甘情不愿，所以报警，啊，报警了，警察也哭笑不得，一看说这最后各打50大板啊，那20000多单子现在一人一半，那么当然他们两个人关系也处不成了，对象也不谈了，啊，这个闹得沸沸扬扬，全中国都知道。我想其实你发现现在的这所谓的恋爱啊。基本就是变成这样啊，好像一个套路。我记得我在北京那个附近啊，有个地方叫廊坊啊，我到那边去啊，那边有不少的孤儿院，我去看那些孤儿啊，那小孩子啊，这个都很可爱。现在孤儿院其实条件也都不错，但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，这孩子。现在因为有很多善心人士也捐了很多的衣服啦、奶粉啦、哎呀面被子啊，这个条件也都不错哈，装的空调啊什么。但是呢，这孩子常常你注意看时间长，他们不太有表情。正常的孩子他们会很多的欢笑啊，很多的。这孩子有时候我多看几眼，常常觉得他眼光呆滞啊。那我记得那个时候跟一个孤儿院的一个负责的聊一聊，我说你们这里这孩子倒是看来条件都还不错啊，不过为什么比较没有表情啊？那个他就跟我讲，他说我们这里是最缺的就是缺那个保育人员，因为现在人工很贵啊。他说我们就几个找了几个人来帮忙，那这孩子很多啊。他说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有人抱他们。我突然间就感觉啊，我们以前唱过一首歌，叫做《这个有妈的孩子是一个宝，没有妈的孩子是一棵草》。真是你真的感觉孤儿跟正常孩子最大的分别在哪里？就是他缺了妈妈那个爱的怀抱。你知道那个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。一旦缺爱，你会发现其实对他整个健康也好，对他的情绪也好，对他的可以说未来也好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。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，我在网上看到他们弄一个叫做"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"啊，他们还弄一个图出来哈，说你看这个，反正最后都痛苦结束啊，无论怎么样，这个成功不成功都是以痛苦结束，所以呢，这我再也不相信爱情。那么今天我想要重点跟大家，我们需要了解啊，圣诞。它不只是一个节日，它不只是让我们好像这个装饰一下，弄一棵圣诞树啊，点一些灯啊，不是。圣诞就是刚刚讲，神差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，上帝的爱向我们显明，要成为我们的生命。2000年前，耶稣降生在马槽里。今天，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马槽，让耶稣可以真正的诞生在我们的生命里。因为只有他能够让我们出死入生，只有他能够让我们重新活过来，只有他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被赦免，我们可以不再惧怕面对那个审判，那个是真正的一个平安在我们心里。而且他也告诉我们，神成为人这件事是历史历代到现在，你看，全世界都知道圣诞。无论你是无神论的国家，或者是你是最反对基督教的国家，他们都知道，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。当今天我们说我们今天是12月9号，2020年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。这个公元的零年纪年元年就从耶稣的降生开始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见证。不但如此，当这位耶稣在我们心里之后呢，你就看到很多人能够见证，他们的生命被改变，他们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像咱们这个中文学校哈，其实最大的特点你会看到，从这个恩光弟兄到李校长。就是因为他们生命里面有了耶稣基督，要不然谁会这样的这个辛辛苦苦去做这些事情？又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，像世界上，如果你去办一个学校，可能你真的是发大财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家长，这个为孩子什么都舍得，你要多少钱他都给你。但是什么让他们这样的这个，本来他们可以忙许多重要的事，其他的事情。是什么让他们愿意委身在这样的很多付出的这样的事工里面？是什么让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的老师们，他们真的不计代价、不计报酬，愿意委身在这样的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侍奉里面？我想我们都可以看见，而且基督徒当他越清楚上帝爱他、救他。他越会感觉那种的生命的意义，所以我想最后哈，这段圣经它重要就是要提醒、告诉我们有三件事非常重要，就是最开始圣经讲的，我们不但要知道，而且我们要相信。第一个就是神差他儿子来，为的是要救我们。那么他救我们，其实神已经做成了，因为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，已经做了。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来承认，我们要来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。我们要相信我们住在耶稣里面，我们就是住在神的里面，我们就是住在真正的爱的里面。你要相信这件事情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我刚刚讲，孩子如果对父母的话，他没有真正的相信的话，他其实还是没有得到那个益处，他还是照样成天打电玩，他还是照样最后的课业也荒废，然后呢眼睛也近视，然后呢这个身体也越来越弱。你要相信。那么第二件事情是圣灵他会住在我们里面。第一个是神的儿子来救我们，第二个呢是神的灵，他要住在我们里面。啊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你说，如果主耶稣救我们是2000年前， 他已经做成了。那么今天你要知道，圣灵他是随时的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需要 confirm， 就是你需要确认，你需要真正的了解这件事情的重要。圣经上说，若有人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然后当我们承认主，我们相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是非常重要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要跟天父的生命要连接起来，这个叫做 connect， 就是要跟他有关系，要连接在他里面。所以你看到三位一体啊，指的救赎、灵的内住和父的生命，这三样，英文是三个 C， confess、confirm 跟 connect。当我们真正能够承认、确认、了解这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真正得到了圣诞的意思。要不然圣诞好像热闹一下然后过去了，然后呢你觉得你的人生还是跟过往一样。愿上帝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，能够得到那个爱的生命、爱的能力。我记得这个，我以前在美国德州的时候啊，在那里布道呢，就碰到一对夫妻哈。那次布道会，他们两个呢，这个吵架吵得天翻地覆，然后呢，两个人就有基督徒介绍他们来参加这我在那边的一个布道会，所以他们那天气呼呼进了会场啊，也不坐在一块儿，一个坐在这边，一个坐在那边。那么，但是那天圣灵工作很奇妙，那天有很多人决志信主，所以我最后祷告，我就邀请他们，我说你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你相信你同意你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惧怕、不安、困难，你愿不愿意借着耶稣基督给你的生命和能力，能够真正从里面走出来？那么那天呢，他们两个人跟许多人一样都到前面来，我说我要为你们祷告。那等到为他们做了决志祷告，聚会结束，他们两个人不走，这个还想跟我聊，那么我就跟他们继续谈了，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对夫妻啊，两个人也虽然都决志信主，但是呢也你不看我，我也不看你，两个人还在生气。那么这个最后我才知道，弄半天原来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妻啊！我说你们怎么样？他们说我们已经过不下去，我们呢这个现在是已经都打算要离婚啊，已经吵了很多年。其实他们结婚也不是太长，才5年啊，已经告诉我吵了很多年。换句话说，大概蜜月一过，大概就开始吵架。那么，那天我带他们祷告，当然我们也留了这个互相的联系电话哈。没想到我回到加州哈，我那时候住在加州，我到德州特别去开那个布道会。啊，第二天他们就打电话来，两个人又吵架。啊，那个太太我记得跟我讲说，哎呀，张牧师啊，我真的怎么会瞎了眼呢？我怎么会嫁给这么一个人呢？我说什么事情？他说他家里面啊，大事小事都不管。他说这个。我也上班族啊，他说我都很忙啊，但是现在家里面，我回家还在做饭，回家这个弄家务，这个他反正什么事情都不管，连碗都不洗。那么这个先生呢，这个就跟我打电话，那他太太先讲，讲完他先生说，张牧师，这个你不要中毒，我太太是这个，你很容易就中毒了。他说其实他这个人有问题的。他说这个他都没有安全感他说这个每次我们出门都出不了，他一会儿查门没关，窗没关。他说我告诉你，有一次我们都上了飞机了，到了飞机场要上飞机，他说结果呢，这个我太太跟我说，他说家里面好像还煮开水，这个炉子还没关。我跟他说关了吧，我记得都看过了。他说他怎么想都没关，结果我一想，大概可能真这样，我们就赶回家嘛。结果呢，到家一看啥都没有， 当然后来飞机也没赶上，来不及了。他说：“你看这不神经病啊！”他就骂他太太是神经病。那这种情形在很多夫妻里面非常常见，所以差不多有半年哈，他们两个人一吵架就打电话来。当然我每次都在电话里就带他们一块儿祷告啊。那祷告祷告呢，好像情况好一点啊，不多久又吵。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就问他们，我说你们自己有没有祷告？你怎么一出事就来找我？当然我很愿意的，不过你们既然相信了主耶稣，有没有自己祷告？他们两个人说我们都有。那我说我倒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祷告的。后来才发现，他们两个人祷告大概可以归纳为向神报告自己的优点，控告对方的缺点，大概就是这样的内容。两个人在上帝面前都觉得自己很好，错都是对方。哎呀，我说你们这种祷告，难怪好像上帝都没动作啊，因为你们这祷告根本就不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呢。我说这个基督徒，我们祷告显然不是为别人祷告，我们祷告一定是自己的生命向神敞开，让神来光照我。那没想到，真的半年以后，有一天他们打电话来，让我非常感动。那个妻子告诉我，他的太太说：“哎呀，张牧师啊，我的弟兄真的变了。”他说：“我真观察到他渐渐在改变了。他最近真的做了一件让我很高兴的事情。”哎呀，他呢，这个现在除了有时候帮我洗个碗呐、啊，这个，有时候他看我这么样的，也没有像以前这样老批评啊，老责备啊。那最近呢，他还这个去安排了一次旅行啊，要来纪念我们的这个结婚纪念日。哎，他说我真心花怒放啊，这个木头终于开窍。那么他而且安排得很细心，他安排坐火车。因为我特别到了美国，他说我都没坐过火车，所以呢，我一直发梦啊，希望能够有坐一次火车。还真是，他就安排一次火车旅行。那天我兴高采烈跟他上了火车，没想到火车一开动，我就跟他说：“糟了，先生啊，这看来咱得回家了。”我先说怎么回事啊？他说：“这个我发现呐，我昨天晚上烫完衬衣，好像那个熨斗没拔，插在床上。”我刚怎么想都不记得关了那个熨斗，那么我就想，我们旅行回来啊，这房子大概都得烧掉。你看这熨斗这么搁在那儿，那时间一长，那个万一电线走火烧起来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结果他说我这么一讲啊，我先生啊，他就给我看一样东西。我一看，他把行李里面那个熨斗给拿出来了。他说你看看，我把熨斗带上啊，你就不用担心。哎呀，我真大吃一惊啊！我说你怎么真把熨斗带上？他先生跟他说呢，你刚刚坐在车上啊，他们要开车到飞机场去。他说我呢就特意到二楼再去查了一下，其实熨斗你是拔了，不过后来我一想啊，这个我没跟你一起确认，那万一你想起来，这还真说不清了。所以他说我就卷一卷呢，赶紧就把它塞那个行李啊，看来还真用上了。这件事让他妻子非常感动，他弟兄愿意为妻子带上一个熨斗，而不是像过去这样责备。我记得那天反复问那个弟兄，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改变呢？他说真的，那天当我认真为自己祷告，上帝的灵就感动你，你不爱你的妻子。他说我被神提醒，其实我跟他争吵最大的问题就是我里面已经没有爱。那天神圣灵提醒他，你为什么不为这件事求？神就是爱，你现在要求的就是神的爱充满你，因为你在爱里没有得到完全。弟兄说：“我突然间开窍了，我就好好的祷告上帝啊！我是这么可怜的人，我真的不是一个会爱的人，不懂爱的人，求你帮助我。”他说：“那天我经历到神的大爱充满我，他让我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的爱我们，血为我们一滴滴的流出， 奄奄一息的时候，还在为我们祷告说：“天父啊，你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耶稣这样爱我们，我却不了解什么叫做爱。所以他说，我那天认真在神面前悔改流泪。他说，没想到我这样一祷告呢，突然间我就想到我太太，我的妻子真的其实有很多优点，我过去好像全部看不见。我突然间看见，其实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，他是一个很在乎家庭的人，他对家的付出很多。而且呢，他发现，他说我发现其实呢，他这种好像感觉很神经质，其实大部分是我的错，因为我真的家里面什么都不管了，就让他越来越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他才会去这样反复的要去查门查窗，因为他觉得我不能给他安全感。他说我被上帝光照了，才看见我原来是这么样的可怜，我原来有这么多的缺点。所以他说那天呢，我就抱着我的妻子，我就跟他说对不起，我真的很对不起。我听见他们这样的见证，我发现他们的婚姻从此真的有了很大的改变。你知道这对夫妻后来他们回了中国，他们把美国的这个好的工作也丢下了，这个住的大房子他们也出售了，搬回中国去了。我说你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？他们说因为我们想到我们许多家人，我们很多的亲戚，很多的同学邻舍，他们很多人的婚姻状况跟我们过去一样没有路。我们今天回去要告诉他们，爱的生命，爱的力量，让人可以真正的有幸福，能够真正生活有底气。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还有两个礼拜就要来欢度圣诞的时候，但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，圣诞就是上帝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，把神的爱的生命给我们每一位，把神的能力，爱是最大的能力，要把这个最大的能力给我们，好使你我真正在爱里没有惧怕，让爱完全，我们就除掉了惧怕，能够真正用得胜的心进入2021年。愿上帝祝福大家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就停在这里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有这样的一个线上的交流。主耶稣，求你特别的神祝福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老师们。主啊，求你施恩祝福他们的身体啊，他们的工作，他们的家庭，他们的未来。主耶稣啊，谢谢你，因为你来到人间，你来到世上，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位能够有真正幸福的人生。主耶稣啊，在此愿你的爱充满我们，也让我们住在主耶稣里面，好使我们在爱里能够刚强，能够真正除掉惧怕。愿主的祝福，愿主的平安喜乐都充充满满的归于我们每一位，也愿荣耀颂赞都归于至高的真神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如此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